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中国经济的话题。三季度的中国经济数据已经出来了， GDP 增长 4.8%， 统计局大唱赞歌。三季度中国宏观的重头戏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是不是反内卷运动？然后现在统计局告诉我们，三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回升了， PPI 曲线也向上抬头了，企业也保证不再打价格战了，感觉好像中国的反内卷运动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是不是？至少官方数据就是这么体现的吗？那么这就是真相吗？别急，这期节目小翠就来给大家揭秘中国发动反内卷运动背后的残酷真相。一说到企业涨价，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帮我们省钱的老朋友 Silly Sim 了。小翠提醒您，到国外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一定要注意人身和网络安全，随时保持手机网络畅通，对您的安全非常重要。同时咱也尽量避免被电讯运营商割韭菜。 Silly Sim 就是一个方便省事的境外数据流量解决方案。为什么呢？在境外使用网络，如果跟您当下正在使用的电信运营商买流量，有可能很贵不说，沟通也麻烦，旅行回来还要记得取消服务，忘记就是月月被扣钱。而境外买卡既浪费时间又限制重重，使用 Silly 就不会有这些烦恼。 Silly SIM 就是不用实体卡的手机流量卡，让您不用拆装实体卡，免得丢失，又能轻松的更换运营商，对平时用的卡没影响。出国在外，机场酒店的免费的公共网络非常不安全，再说咱不可能一直待在有 WiFi 的地方，但谁也不想一出门就断网吧。 Silly 可以在200个地区使用，同样具有变更虚拟位置、网页防护、广告拦截的功能，让您随时保持畅通又安全的网络。使用 Silly 就能同时解决安全和费用的问题。出国前请您记得购买 Silly 数据方案，使用优惠码 CUI 翠即享85折独家优惠，下载 Silly 应用程式或前往 silly.com/CUI 为您的旅行安全保驾护航。小翠建议您出境之前就把 Silly 设置好，到了国外不用找 WiFi， 切换过来就能直接用了。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就是在中国，官媒一说到通胀，焦点永远对准的是商品。比如手机的出厂价是涨了还是跌了，商场里的冰箱有没有在打折促销，盖房子用的钢筋水泥是贵了还是便宜了，但是他们从来不提服务价格这回事儿。大家现在理个发要多少钱，请一次钟点工又要花多少钱，修车是更便宜了还是更贵了，这些服务价格都被统计局拆成了碎片，揉进了 CPI 的各个小分项里藏了起来。他们不想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劳动是在变得更值钱还是更廉价。而在美国情况就完全相反，美国官方的通胀报告里服务和商品是分开统计的，美国人一眼就能看到现在物价高到底是商品本身在涨价还是人工变得更贵了。就像现在的美国，那通胀顽固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人实在是太贵了，工资涨太快，所以导致服务通胀很高。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说说中国的通缩了。如果我们只看统计局的数据啊，那么你就会很轻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的通缩只是发生在商品端，服务端还通胀过高呢。因为统计局告诉大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涨 5.1%， 扣除价格因素后和 GDP 涨得一模一样 5.2%， 工资收入涨幅更高，竟然有 5.4% 的增速，远远跑赢 GDP 和 CPI。 如果统计局的数字是真的，那么中国人现在应该比美国人还值钱呢。为什么呀？因为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八月份私营部门平均时薪涨幅只有 3.7%， 美国人的工资只上涨了 3.7%， 就让服务通胀爆炸了。而中国人的工资上涨了 5.4%， CPI 却仍然是负数。哎，大家说奇怪不奇怪？所以统计局当然在撒谎，因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工资到底是在涨还是在跌。那么为什么中国就是要刻意把服务通缩藏起来不让大家看到呢？甚至不惜撒谎伪造中国人收入增长的假象。这里我们就要说到反内卷运动了。三季度中国为什么要大搞反内卷运动？表面看是为了公平竞争，整肃市场纪律，不让比亚迪这种企业用打价格战的方式吃掉所有的同行，一家独大，让更多的企业可以活下来。但实际上一切都是为了经济数据维稳罢了。 中国现在的处境是通缩，通缩就意味着需求下滑，价格下降，企业利润减少，这是一条恶性循环的不归路，咱们讲过对吧？所以不能再让商品价格继续往下掉了。如果 CPI 持续是负数，那么央行和财政的绩效考核就都应该是不合格。我们说过央行的政策使命， CPI 就是其中一项。央行年年都强调自己要把 CPI 拉回到 2%， 但是年年都失败，这怎么跟咱皇上交代呢？咱皇上又不会看经济基本面咯，他就看统计局数字，面子能不能给他撑住，所以 CPI 坚决不能再继续掉了。于是技术官僚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怎么把 CPI 刷上去呢？发动反内卷运动，以行政的力量强行要求企业提高售价。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市场现在是真的很冷啊，需求没回来，你强行让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更加不会买了呀，那企业的利润一样完蛋嘛。那你又要怎么去弥补企业的利润损失呢？实际上中国政府就已经给了明确的政策信号，那就是请企业继续压榨中国人，把利润从人力成本这里省出来。说的直白一点，那就是政府偷偷告诉企业，你们的商品不要再打折了，但你们可以裁员降薪，省出一些利润来，比如少雇几个正式工，多雇一些临时工，降低员工的时薪，取消员工的福利，员工这里你们随便折腾，我们都不管，但是你们就是不能把 CPI 再给我拉下去了。用这套逻辑来短期刷一刷 CPI 数据确实有效，但长期呢？你压低工资就等于压掉了消费，你压掉了消费就等于全社会压缩了需求，需求没了，企业又没法靠降价促销来赚钱，最后企业连员工也财无可财了，不还是一样要完蛋？所以中国政府的反内卷运动本质就是让企业加大对中国人的盘剥和压榨，以制造 CPI 上涨的假象，一切都是面子工程。财新10月20日的时候就专门写了一篇报道，揭露现在国内企业如何压低人力成本，减少正式岗位的招聘，增加外包岗，以至于大学生的就业前景更加暗淡了。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2024-2028年灵活用工行业竞争格局分析与未来趋势预测报告，2017年到2024年之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由3081亿元增长到了17251亿元，七年平均增速26.6%。在中国，灵活用工其实就是吸收失业人口的主要通道。比如从公司下岗以后去送外卖、开滴滴，所以这个市场规模的扩大程度基本就代表中国失业率上升的速度。但在本身就业已经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今年却进一步压低了人力成本，他们想出了一招叫劳务外包。中国企业的用工种类基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正式工，直接和公司签合同，第二种是劳务派遣，有专门的劳务派遣公司跟你签用工合同，再把你派遣到第三方单位去。这两种工种都是受到中国的劳动法保护的。但是最后一种劳务外包，就是公司把部分业务发包给一家承包单位，承包单位再招人干这个项目，这种用工方式就属于灵活用工的一种，而且它不受劳动法保护，所以就成为现在很多企业用来降低用工成本的手段。财新就披露，有大学生爆料自己去招聘平台上找工作，平台上写得很好，某某大厂某某岗位招人，结果去签合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拿到的 offer 只是某个大厂的外包岗位。因为劳务外包这种用工方式基本就是法外之地啊，它不像劳务派遣还受到一些劳动法的约束，所以中国的企业现在就利用这种工种来极限压榨员工。本质上他们就是把本应该企业承担的社保、医疗、养老负担都甩给了员工自己，甚至员工出了工伤他们都能逃过追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企业的这种行为都是在政府的默许和暗中推动下进行的，因为政府就是希望企业用压榨人力的方式来缓解利润的压力，否则他们完全可以修改劳动法，把这些外包工种也给保护起来。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发布的2024外包用工专题报告中就披露， 2023年中国外包市场在岸执行金额达1335亿美元，而2013年的时候还只有 184.4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21.9%。 其中 65.5% 的企业采用外包等灵活用工的比例在 11% 到 40% 之间，我相信这些数字在这两年又增长了不少吧。所以说啊，中国的反内卷运动本质上就是一次为 CPI 这个统计数据打造的面子工程。只要统计局的统计方法还死死盯着商品通胀，不去统计服务通胀和劳动力价格的变化，那么这就等于是在告诉企业，国家现在需要你拉动 CPI 上涨，你就别再搞那些打折促销、同行之间互相打价格战的事儿了。利润端你要是薄了，就去压榨员工做补偿吧，反正人矿管够。于是一场看起来无比正能量的反内卷运动就这样变成了共产党向企业下达的对人矿进行继续开采的政府授权。企业是懂行的，既然商品价格不让动，那就只能动人力价格了，裁员还会增加失业率，不利社会稳定，要是给国家增加了维稳成本，指不定自己会怎么死呢。那就索性把员工都外包化吧，反正劳务外包这块法外之地就摆在那儿吗？政府后门都给自己留好了，不用这不就成了傻子了吗？大家看，这就是中国的反内卷运动背后真正的企业生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 Silly Sim 对本频道的赞助，我们下期再见。